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在以下一系列的时间里面跟各位来研究旧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摩西五经里的第三本书《立位记》。对一般人来说，《立位记》就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是干枯无味，而且充满了许多未知的东西，看不懂。所以很多人在念摩西五经的时候，念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的故事以后，就跳到生命记去了。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谈到的就是会幕、圣所这些器皿的制作，然后到了立位记提到很多祭祀、洁净饮食还有祭司的制度，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好像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实上，立位记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立位记描写整个旧约里面的宗教系统，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的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可以知道救恩的深度是有多么样的深，还有主耶稣的爱是有多么样的宽厚，并且也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许多新约的作者，当他提到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引用旧约经文来解释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这些新约作者要向我们表明的真理。摩西五经的第三本书《立位记》特别强调的是神的话语，这本书有很多都是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直接来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譬如你一打开《立位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耶和华直接讲的话。所以这本书是整本圣经里面充满最多耶和华直接讲的话。我们知道神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在研究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说什么话，然后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说。第一点，神说的是什么的话，这个呢对于当时以色列人很重要，因为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建会幕，怎么样去建各样的器皿，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设立祭司。那么第二个目的，为什么神要说这些话，那这个呢就是立位记的神学了。因为神借着祭祀制度要表达的是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这些神学观念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重要的，对今天新约的圣徒也一样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个了解神说的是什么，那进一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说这些事情。假使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要这么教导，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就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应用价值。事实上，新约的圣经里面许多提到的都是有立位记的基础在那。摩西五经其实是连贯的五本书，有一系列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是把摩西五经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分作五个段落。第一段呢是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它记载的是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还有受造物如何得罪背叛神，以及神祝福计划的开始。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每个文化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说是所有人类共通的历史。那么第二个阶段，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呢，记载神的祝福计划从一个人身上开始， 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接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慢慢的我们就看到从一个人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还有雅各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那就从70个人开始，经过埃及400年的生养聚集，它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么摩西五经的第三段呢，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18章，它记载神如何启示他自己的名，以及彰显他自己控制自然、控制历史的主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把一个做奴隶的民族，就是这些希伯来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带出来，带到了西乃山的山脚。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到民数记第10章，这里记载神和以色列人来立约，教导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敬拜。那么利未记就是包括在这个阶段里面。那么第五个阶段呢，是在民数记第11章到生命记34章，记载以色列人如何从旷野的游荡来到了约旦河东，在耶利哥城的对岸预备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第四个阶段，在出埃及记19章到民数记第10章，记载神如何和以色列人立约，指导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来敬拜。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40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指示他的子民如何来建造会幕。到了最后40章的第34节到38节，达到了这一段会幕建造的高潮。在出埃及记40章第34节到38节，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段经文提到的呢，是当会幕建成以后，耶和华的荣光临到以色列人的当中。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以色列人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当这位永恒圣洁的神居住在他子民当中的时候，神对他们就有特别的规定。那么在出埃及记最后结束的时候，神临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教导他们说，假使我是以马内利的神，假使我是住在你们当中的神，那么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敬拜，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祭司，你们应该有什么样洁净的生活，你们应该守哪些圣洁的礼仪，应该守哪些节日，那这些节日对你们是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利未记对以色列人来说呢，神借着这一些制度，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如何来保持以马内利这个关系的存在。那么同样，当我们了解神为什么要在利未记里面说这些话，当我们了解利未记的神学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行，才能够保持以马内利的关系，才能够让神居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利未记一共有27章，第一章到第七章呢，是一个祭祀的手册，它告诉我们这些活在俗世里面，并且呢身上带有罪的人，要如何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跟他建立沟通的关系，如何在他面前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 那么第八章到第十章是特别提到分别为圣做中保的祭司，教导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如何来敬拜这位圣洁的神。接下来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它是一个洁净的手册，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上应该如何保持我们的洁净，然后我们活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分别为圣。那么17章到27章呢，特别提到了很多有关圣洁的律法，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样顺服神，让圣洁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利未记它很清楚的是律法，那律法对我们有没有功用呢？在加拉太书第3章24节他这样跟我们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律法呢，它有它的功用，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到真理的实体。律法的精义，也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所成就极大的恩典。所以律法是我们启蒙的老师，也就是了解新约的一个根基。当我们能够了解利未记里面有关于祭祀、礼仪、节期以及洁净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更清楚地了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什么是圣所，什么是会幕。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这本书的第25章到第30章。在这里呢，我会把这些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措施挑起来讲。我们讲到过会幕它有不同的名称，在圣经中称它为圣所、法幕、帐幕，或者是耶和华的殿。会幕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四围被庭院围绕住，在庭院的外面用布幔四围围绕起来的围墙，它的宽度差不多是4米半，长度呢是 13.5 米。这个长方形的建筑物里面呢分作两个部分，靠西边的这个部分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呢是4米半乘4米半建方的空间。至圣所的东边就是圣所，圣所就是9米乘4米半的空间。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呢有布幔隔起来，整个圣所跟至圣所这个长方形的建筑物上面的屋顶有4层，第一层最靠近里面的一层呢是用细麻布所织成的幔子，那么在细麻布的幔子外面第二层就是用山羊毛所织成的幔子盖在上面，第三层就是在山羊毛的幔子外面是用染红的公羊皮，然后第四层也就是最外面的一层呢是用海狗皮把它盖着。这个就构成了整个会幕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圣所跟至圣所。那么在长方形的建筑物外面就是一个四围环绕的庭院，那在这个庭院里面再往东走就是洗濯盆，当祭司宰杀完了牲畜以后呢，他在这边洗濯，或者是祭司要进去圣殿里面崇拜的时候呢，他必须在这边洗净他自己。然后再往洗濯盆的东边就是一个铜坛，或者我们叫它做祭坛，因为它是木头做的，外面用铜皮把它包起来，所以我们叫它做铜坛。这个庭院呢基本上的尺寸就是45米乘22米半，整个庭院呢外面就是用布幔四围环绕做成围墙把它圈起来，从长方形的建筑物到庭院到整个布幔做的围墙，这整个部分呢我们就叫它做会幕。这整个会幕呢22米半乘45米的这个围墙呢开口是朝向东边，这个开口的宽度有9米，东边的这个9米的布幔呢它上面呢绣有基路伯，可以把这个布幔往上卷起来，那人就可以从这个路口进入整个会幕的庭院，然后经过铜坛，经过洗桌盆， 到圣所，到至圣所。当然在这整个敬拜的过程里面呢，每一个地方只有某一部分人可以走到，就是说平常的人他有限制，你可以到哪里，祭司可以到哪里，大祭司可以走到哪里。那么现在假设我们是一个以色列人，要来到会幕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些步骤。首先呢，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带了一只羊，那这只羊呢必须我在家里准备好，而且可能准备了很多年，好好的把它养大，而且是我所有的牲畜里面最好的，最没有瑕疵的。等到我要献祭的时候，我就把它牵到会幕里面来献祭给神。我们刚刚提到整个会幕呢是朝东，所以我就从东边这个路口进来。我们提到这个路口呢是差不多有9米的宽度，首先经过布幔做的围墙，围墙上面绣着基路伯的图案。当我要经过这个基路伯的门来进入会幕的时候，首先神借着这个基路伯提醒我，当初啊，我们的先祖亚当他因为犯罪被从伊甸园赶出去，那么神呢就派基路伯把守到生命树的道路，让亚当不能够再吃到生命树。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罪的关系，让人不能够跟神有任何的关系，所以通往生命树，通往永生神的这条道路呢就被阻断了。所以当我牵着一只羊要来到会幕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当我经过这个基路伯的门口的时候，我首先被提醒的就是这个基路伯呢是阻断我通往生命树道路的天使，提醒我呢现在是来到会幕里面要重新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我就要很小心，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方法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就带着这只羊穿过围墙的路口进入到这个庭院里面来。一进入庭院呢，我首先看到的呢就是一个铜坛。那这个铜坛呢，我们前面讲过它是用木头做的，但是用铜皮把它包起来。这个铜坛上面呢，圣经上规定火呢是不能够熄灭的，表示说祭司要把这个铜坛预备好，随时任何人要来朝见神的时候他都不会被拒绝，就是神对人的道路是经常是敞开的。然后我就要把这个羊带到神面前来，来到铜坛。铜坛是一个象征审判的地方，譬如启示录第6章第9节的这个地方，很多为神的道理被杀的人，他的灵魂呢就是在祭坛底下，因为他们为神做见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当神要审判地上的时候呢，他的审判呢是从祭坛这边开始的。在启示录第8章，当天使要吹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5节那里提到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坛呢就是指着祭坛。在启示录第14章的第18节这里提到神差派天使出去审判，在18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呢是从祭坛这边出来。所以当一个以色列人把羊牵到这个祭坛面前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在祭坛这边呢先要对付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要把这只羊，假使我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我就要把羊牵到祭坛的北边。那现在因为我是从东边进来面对的祭坛，所以呢我就要走到祭坛的右边，到祭坛的北边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向神祷告，然后呢双手要按在这只羊的头上，表示说我和这只羊认同，我的罪归在这个羊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敬拜的人自己要拿着刀子把羊的喉管割开，血就流出来了。旧约里面神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够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当敬拜的人看到这个血这样流出来的时候，他了解到这个生命所以会慢慢这样的消逝掉，那是因为我的罪。 当然祭祀的过程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神也是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了解到罪的可怕，因为罪所以生命必须要死。然后这只羊呢，它被杀了以后呢，要切成筷子，然后在祭坛上呢把它烧掉，这个时候呢我的罪才得到赦免，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交通。那当然从这里再往里面走呢，就是祭司的工作了。那么祭司这个时候呢，他就帮忙做了这些宰杀跟这个献燔祭的工作以后，祭司就进一步再往里面走，再往西边走，就来到了洗濯盆。这个洗濯盆基本上呢是一个盆子，里面装满了水，这些水呢是供祭司们来洗净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所沾染的污秽，以及在以色列的营当中行走的时候可能所沾染的污秽。所以呢他在洗濯盆上面所做的不是赎罪的工作，而是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再次洁净自己。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不是提到第一次得救的关系，乃是天天与神同行的时候要洗掉我们在世上所沾染的这些污秽。在经过洗濯盆以后，接着祭司就可以进入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摆设着三样的器皿。刚刚提到圣所是差不多有9米乘4.5米这个长方形的地方，那当然圣所的后面布幔的后面就是至圣所，是4.5米乘4.5米的地方。那祭司呢首先从庭院里面就进入了圣所里面，圣所里面呢包括有三个器皿，在最右边呢就是靠北边的地方，就是陈设饼桌，上面放了12个陈设饼。那么左手边呢就是靠南边的地方，是金灯台。我们刚刚提到至圣所这个长方形的建筑物上面是用4层的幔子密密麻麻的把它遮起来，所以里面呢是全部是黑的。所以金灯台呢就是在圣所里面唯一提供亮光的地方。然后在靠西边的地方，也就是最接近至圣所的地方，那是香坛，祭司呢可以在这边烧香。那么陈设饼桌、金灯台还有香坛，他们各代表什么意思呢？假使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的话，你知道陈设饼桌呢它是用木头所造的，外面呢包着金金，在这个木桌的上面呢它是放置2排的陈设饼，每一排呢有6个，那这12个陈设饼呢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陈设饼的制作呢要求是符合数祭的规定，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数祭。我们知道能够一起吃饭呢就表示一起吃饭的人能够有交通，能够有团契，所以呢在这个圣所里面放了代表12个支派的12个陈设饼，乃是代表12个支派他们经常能够跟神有交通，经常能够跟神有团契。每个礼拜都要摆设新的陈设饼，上面要加上乳香，在神面前呢是一种非常馨香的味道。所以陈设饼桌的设置就陈述一个真理，就表示说因为我在圣所外面呢、我宰杀了牺牲，因此在圣所里面神的子民就能够和神有团契有交通。那么在圣所的南边就是金灯台，那金灯台呢它是用金金所做的，它是照亮通往香坛跟陈设饼桌的路。还有呢一年一次大祭司呢要进入至圣所，他也是借着这个金灯台的光，祭司常常要在这里添加橄榄油，在这里经理整理这个灯。光线呢永远不可熄灭，我们知道光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真理，代表圣洁，即代表通往神的路。会幕里的灯呢就是象征这些意义，特别呢它是要点燃通往神的路。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跟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撒迦利亚书提到说，燃灯的油象征的圣灵，这个油呢 使灯可以不停的点燃，所以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来接近神，能够得到神那里来的能力，能够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么香坛是做什么用呢？香坛在出埃及记第30章里面提到，它是在圣所里面最接近约柜的地方，它是隔着幔子正对着约柜。每一天早晚祭司要借着在香坛上的献香，在这个地方来献上祷告，从不间断。所以这个香坛基本上就是象征着祷告。除了一年一次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以外呢，这个香坛是平常啊祭司可以来到的最接近神的一个地方了。所以牧师常常会跟我们讲说，常常借着祷告是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贴近他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已经讲完圣所里面的三样摆设，就是北边的橙色饼桌，南边的金灯台，还有西边的香坛。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呢隔着一个幔子，平常的时候呢祭司不能够越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来到至圣所里面为以色列的全百姓赎罪。这个至圣所里面放着的就是约柜。约柜呢，它是一个包金的长方形的盒子，这个盒子里面呢它放有华板，华板就是当初摩西从西乃山上拿下来的华板，象征神跟以色列人关系的一个基础。还有约柜里面还放着玛纳，那玛纳是神在旷野里面供应以色列人的食物，代表神信实的供应。还有亚伦开花的杖，是亚伦是神所拣选来做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么约柜的盖子呢是用一块金金所做的板，我们常常把它叫做施恩宝座。在诗篇的99篇第5节，还有诗篇的132篇第7节，他跟我们讲了这个世上约柜乃是神的脚凳。那么我们常叫它施恩宝座哈，事实上他强调的是说，这个是我们消除神的怒气和神和解的地方。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呢，两边各有基路伯，基路伯是侍奉在神面前很高等次的天使。当利未人抬着约柜行进的时候呢，他是上面是用幔子把它盖起来，所以以色列人不至于因为看到了以至于干罪。那这个会幕的设置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活动的圣殿，就是以色列人走到什么地方呢，利未人呢就把这个圣殿呢就照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样式在以色列营当中设立起来，然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在会幕的四围按着次序安营。所以会幕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以马内利，神居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为耶和华建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非常的富丽堂皇，但是所罗门的圣殿它里面的构造，里面的措施跟刚刚所提到的这几样摆设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特别在圣所至圣所的尺寸它都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庭院，庭院更大，让更多的人可以进来献祭，那或者是它把这个洗桌盆变得更大，这些水的供应更加的充足，基本上其他在圣所里面呢没有什么不一样。到了所罗巴伯从被掳之地回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再建圣殿的时候，第二个圣殿后来再被希律王把它再大肆的扩张，把这些庭院变得更大，但是里面主要的圣殿的建造也并没有改变。这个圣殿它的整个的过程是神所设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要避免人在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还带着罪就随意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干罪遭受神的处罚。